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1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新闻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就 5G 网络建设问题发表讲话；中国出口3月份从退市中反弹，对美出口强劲增长；在刚刚访问欧盟之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访问的欧，经过数月紧张谈判之后，马来西亚和中国星期五达成协议，恢复一个数以10亿美元的铁路建设项目，造价比先前减少将近1/3。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4月12日将在白宫与美国电信管理部门的官员就下一代网络，也就是 5G 网络以及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建设问题发表讲话。白宫发言人向路透社证实，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基特·帕伊与特朗普总统将就 5G 建设部署问题发表讲话。帕伊还将宣布投入额外的资金，帮助农村地区取得宽带网络服务。今年2月，特朗普总统呼吁美国电信公司加快建设更快的 5G 通信网络，以免落后于其他国家。特朗普政府也警告其他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 5G 系统。中国方面多次反驳，称对华为的批评是虚构的威胁。美国四大通信公司威瑞森电信、AT&T、Sprint 以及 T-Mobile 公司已经开始在美国主要城市部署 5G 服务，并努力扩大其 5G 网络。中国的外贸出口今年3月份从退市中反弹，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几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然强劲增长。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海关发言人李奎文星期五介绍，中国今年3月的出口比一年前增长 14.2%， 达到1987亿美元，从2月份28%的收缩中反弹。与此同时，3月份的进口减少7.6%，降至1660亿美元，比2月份2.5%的跌幅更严重。中国海关的数据表明，中国3月份对美国出口2913.5亿元人民币，增长0.1%，其中出口2149.9亿美元，9亿元，增长10.6%，进口为763.6亿美元，下降21%。报道称，市场分析认为，中国仍未从去年出口减缓的退市中完全恢复，而即便美中两国就贸易战达成协议，中国今年的出口态势也不会是非常强劲的。此外，由于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比去年减缓，严重依赖全球市场的中国出口今年要强劲反弹也不太可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结束与欧盟领导人的会晤之后，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五4月12日在克罗地亚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展开会谈，这一举措被部分欧洲国家视为中国有意分化欧洲，中国官员对此已经予以否认。 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星期五在克罗地亚海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召开。这场16+1的合作论坛主要商讨中国对11个东欧国家和5个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投资。在此之前，李克强刚刚结束与欧盟领导人的会晤，承诺开放中国经济。部分欧洲国家认为中国对欧盟和东欧两边示好，加剧了欧洲的分裂。对此，李克强在克罗地亚报纸就16+1会议发表文章称，当我们将17个色彩多姿的国家放在一起，我们的色彩比彩虹更丰富。当我们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搭起一座虹桥，就能构成美好的未来合作。不过，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的承诺是否能够落实，欧洲反应不一。报道指出，东欧是北京“一带一路”的主要部分，中国早前时候宣布提供东欧地区16国100亿美元的信贷以及3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但到目前为止，只有部分建设项目开始进行，其他的投资承诺都被推迟或取消。在结束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之后，李克强将对克罗地亚展开正式的访问，并在那里结束这次欧洲之行。经过好几个月令双方关系紧张的谈判之后，马来西亚和中国星期五达成协议，恢复一个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铁路建设项目，造价将比以前减少1/3。据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国同意将总长688公里的东海岸铁路的造价由原来的160亿美元削减至106.8亿美元。出人意外的胜选，并在去年就任总理的马哈蒂尔上台之后就称该项目不公平，并承诺将重新谈判或取消其前任纳吉布批准的与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声明还表示，东海岸铁路费用的降低将会使马来西亚受益，并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该办公室表示，下个星期将公布更多的细节。路透社今年1月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表示愿意将东海岸铁路的费用削减将近一半。2017年开始的这个项目使马来西亚濒临南中国海的东海岸与西面繁忙的水路要道马六甲海峡连接起来。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该项目成本飙升，令马来西亚面临高额债务风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被逮捕的消息在美国国会引发巨大的反响。国会共和党、民主党两党议员一致支持尽快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华介绍有关的情况。
阿桑奇呢，星期四在伦敦遭到逮捕的消息呢，现在是引发了美国国会相当强烈的反应。多位的国会议员选择在第一时间发表书面声明，支持英国政府逮捕阿桑奇的行动，同时也呼吁尽快的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来，让他面对美国的司法审判。那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籍成员，同时也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本萨瑟呢，他在他的推特上是发文称，阿桑奇长期以来呢，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这个邪恶工具。那么他也批评这个阿桑奇说，应该要在狱中来度过他的余生。那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马克沃纳参议员，也是立刻的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说，阿桑奇长期以来虽然自称是拥有崇高的理想和道德优势，不过不幸的是，他开创维基解密的初，不管他开创这个维基解密的初衷是什么，在俄罗斯破坏西方的这个民主活动当中呢，他实际上是成为了一个 个直接的参与者，那么在破坏美国的安全行动当中，他也成为了一个同谋。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如何看待阿桑奇在英国被逮捕的这件事，我们先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我曾经说过，你有权利有自己的想法，但你不能去制造事实，这样我们才能有双方都同意的事实为基础。这个人的行为已经直接伤害到美国，制造了不断纷争讨论的政治口水。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介入了这件事，我们有明确的证据，我们在这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
即使在美国，我们有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但那不是让任何人伤害这个国家的许可证，那不是一张可以肆意妄为的许可证，那是一份需要被尊重对待的权利，我们需要保护那样的权利，因此我全力支持司法审判和诉讼程序。
这个国会两党议员呢，目前都是将这个阿桑奇视为是伤害美国民主和这个信息自由的一个破坏者之一哦。那么维基解密网站呢，他还曾经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公布了民主党籍的当时的民主党籍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团队大量被盗取的这个电邮，那么当时呢是引发了美国政坛相当巨大的这个震动，因此呢也是让令国会民主党籍这个议员呢表示今天非常愤怒的一个时刻。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在到目前为止呢，美国司法部对于阿桑奇的指控是包括了非法获取敏感信息，还有参与串谋网络黑客袭击。那么也就是说，接下来有关这个如何引渡阿桑奇到美国来面对司法审判，也将会是美国国会相当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1日星期四在白宫会晤前来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特朗普总统表示，两人将讨论包括朝鲜、军事、贸易等各种议题。他坦然承认，河内峰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但他强调他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详细情况。
那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是在这个昨天的晚上就已经抵达了华盛顿，在他下榻布莱尔宾馆的时候呢，有许多的在他的后援会、他的支持者，在这个布莱尔国宾馆外面呢，大喊着"我爱你，文在寅"。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抗议者到现场说文在寅应该要下台。那么呢，就在这个星期四的中午呢，文在寅跟他的夫人金正淑到了白宫来，由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面接待。那么在当时接待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表示说呢，美国与韩国谈判的这个贸易的协定十分的成功，因此呢，韩国也会跟美国买许多的商品。我们也知道，这一次是特朗普总统与文在寅第七次的见面，那么同时呢，也是他们两个人第三次在华盛顿见面。不过呢，除了贸易问题之外，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了朝鲜问题，尤其是这个破局的河内峰会的时候呢，他也坦诚说，河内峰会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成果。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I had in many respects a very good meeting.
现在看看，那是一场好会议。我们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但在许多方面，我们同意了一些事项。我跟金委员长的关系十分良好，而我想这会继续下去。我们将会看到，我们以后可能会知道，但我们将会讨论。我们将会讨论贸易、军事、军购。韩国向我们购买许多设备，尤其是军事设备。
那么对于破局的河内峰会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就表示，在河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失望的开始，而是朝着更大协议的更大进程。此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就对朝鲜的制裁呢，一直是双方没有办法达成的这个议程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阻碍。那么在3月22号呢，美国财政部宣布了对朝鲜新一轮的制裁之后，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宣布了还要撤销这个制裁案。那么在今天会见文在寅总统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表示说，他希望能够一面谈判无核化的议题，一面保持着制裁。他说呢，美国现在拥有增加制裁的选项，但是他不想要那么做，因为他与金正恩有很好的私人关系。那么他再度的强调，我不想要那么做，我不认为那是必须的。此外，特朗普总统在说完这个之后，他也说了第三次的特金会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的说法。
Kim Jong-un has been,
我对金人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也尊敬他。我真的相信，希望在一段时间后，很多很好的事情会发生。我想朝鲜有很大的潜力，而我相信文在寅总统也同意这一点。我们将会讨论这件事，而甚至还有与朝鲜官员跟金正恩更进一步的会面。所以我想要对韩国人民致上最温暖的祝福，而间接的我也要对金正恩还有朝鲜人民致上最温暖的祝福。
那么今天在会面的时候呢，有记者就问到说，这个河内这个峰会破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是否会考虑先谈比较小的协议比较容易达成？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比较小的可以达成的协议，但是呢他说要一步一步来，现在呢他希望谈的还是大的协议，那所谓的大协议就是要废除朝鲜的核武器。那么此外，最后特朗普总统他也特别说了，他说还要感谢中国在这个朝鲜的边境上这个禁运物资上的帮助，他同时呢感谢中国之外也要感谢俄罗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为批评时政遭到清华校方撤职停课并被调查，中国海内外支持许章润的声音不断涌现。最近多位国际学者联名致函清华大学当局，呼吁校方恢复许章润的教职，停止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惩罚。在中国的学界因为当局打压无法奋力发声之际，国际学者的呼吁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教授因言获罪，学生告密成风，而且中国当局也公开招募学生担任告密者及所谓的信息员。国际学者如何看待当前各界对中国学术自由的担忧，以及中国有文革回潮的忧虑？那么清华大学惩罚教授许章润，那压力究竟是来自哪里呢？对这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汉学家林培瑞说，
这封信本来不是我自己发动的，是澳洲学者白杰明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纽，都是我的好朋友，是他们开始的，然后请我和几个人帮帮忙，我在这儿拼命找人联署。至于是会起到什么作用呢？这当然是公开信，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听众，包括你们柜台的任何听众。要是只是为了邱勇先生写信的话，我们不会公开。他看了这封信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信而改变看法呢？我觉得不可能。第一，这压力要惩罚许章润教授的压力不是他自己的，我相信是上面，他得配合上面的要求。那上面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么一封信改变主意？更不会啊。第一，有面子问题，是外国人外国学者写信我习近平改变主意吗？何况呢，是内容上他不会想改变。因为许教授的批评主要是批评习近平和他的政权最近的一些在举动上气氛上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他当然习近平他们不会高兴。
那么中国当局现在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管控，对大学进行这样的控制，这究竟会令西方产生什么样的忧虑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义说，
我是觉得呢，就刚才这些网友讲的都很好，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呢稍微悲观了一点，就是说你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中共现在还没有强到的冷战时期苏联的这个程度。因为我做历史研究啊，我就看很多当时的这个英文的报纸和中文的报纸，你比如说就美国的情况来说，这个50年代初啊，就上一个世纪50年代初啊，那美国共产党还非常强大， 美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啊，他都是真的是真心实意的支持这个苏联的共产主义，而且甘心情愿的为他去盗窃机密，包括原子弹的机密等等。那看今天的美国的情况，恐怕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像当年这个冷战时期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包括了美国知识分子的他们的觉醒，他们长期的努力。那么当然，对中国政策上美国也走过一段弯路，比如说这个最后会待遇问题啊等等啊，但是现在的美国学界包括现在的美国政界恐怕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已经基本上一致，很多比较幼稚的这个美国的知识分子啊，也都认识到这个中共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将率团前往台湾出席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庆祝活动。台湾的立法委员表示，这显示美国肯定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发展成就，不过也期待未来能有更高层级的美国官员访问台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为了庆祝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将率领25人的庆贺团赴台出席相关活动，随团人士还包括4位众议员与12位现任美国政府官员及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等等。美国在台协会在下周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除了内湖新馆的美台友谊庆祝酒会之外，还有女力经济赋权高峰会、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座谈会以及印太安全对话论坛等等。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由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率团来访，显示美国肯定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发展成就。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啊，在他们的国务院层级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人。那这些人我看的都是曾经在 AIT 服务过的人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就是过去四十年以来啊，台美关系就是起起伏伏，我们走过来，但是现在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刘世芳委员还指出，美方在安排访台人员的层级上，势必会面对中国的压力，更何况美中贸易谈判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应该是一种折冲的结果。不过刘世芳委员也说，这个访问团的规模历来少见，对于双方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希望以后来访的美国官员层级也能越来越高。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这次由前众议院议长来台出席活动与外界原先的预期有一些落差。
蔡政府一直讲说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然后又刚好遇到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又是 AIT 新的官职的落成啊，那所以照理讲大家会期待是更高层级的一个代表啊，来出席。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不得已由美国国会推出的台湾关系法，面对该法40周年的相关活动，台湾不是庆祝的心情，而是对台美友谊的一种支持。即便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大家依然努力持续的合作。江启臣委员还说，未来期待台美双方不论在官方或非官方上都能有更多的实质合作进展和升级。台湾外长吴钊燮投书《今日美国报》指出，庆祝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不仅应该思考台美这个独特关系是如何扎根在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之上，更应该展现这个多元的关系是如何在所有可能层面上发扬光大。吴钊燮还批评，中国日复一日处心积虑以军事恐吓、以商逼政、外交孤立、散播假消息及政治操弄等方式破坏台湾民主， 颠覆台湾民选政府并干预台湾的选举。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出席东吴大学严家淦法学讲座，就台湾关系法40周年回顾与展望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不断精进，但是仍然有改善的空间。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找美国人没有用，还是得靠自己。马英九还谈到，台湾关系法让台美关系变得相当罕见。以马协会为例，双方都表示要给老美打个招呼。两岸如果发生争执，美国也脱不了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公布2018年全球死刑数据，中国把死刑数据视为国家机密，不对外公开。有估计认为，中国执行死刑数居全球首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4月10日公布2018年全球执行死刑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说，2018年全球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下降了31%，创10年来新低。不过美国、日本、新加坡、白俄罗斯以及南苏丹等国的死刑人数在增加。这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死刑处决人数降至10年新低，由2017年的至少993人减少到约690人。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处决人数也在减少，其中伊朗因修改反毒品法，处决人数减少了50%。不过国际特赦说，中国的死刑执行人数等资讯继续不透明。该组织的中国研究员倪伟平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死刑问题没有什么透明度，国际社会就是40年以来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刊登他们的每年被判死刑的多少人，执行死刑的多少人，他们是什么罪行等等这个基本的资料。国际法说每个还保留和执行死刑的国家都应该刊登这种类的统计，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来就是拒绝做这个事情。联合国、其他的国家还有民间社会，就是像我们国际特赦的那个非政府组织，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你可以给我们最基本的数字，中国政府就是拒绝。
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死刑报告中，前所未有的涵盖了越南政府公布的死刑人数。越南可以做得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对此倪伟平说，
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就是一个共产党统治一切的那种国家，党国的国家。然后他们一直以来也是同样拒绝给国际社会这个死刑资料，但是去年他们就是他们第一次刊登这种资料。所以如果越南可以公开，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公开。
国际上主要共产党国家当中，除中国以外，朝鲜也是不公开死刑资讯的国家。鉴于死刑资讯不透明，国际上对中国的死刑数字的说法只能凭零星的资讯和分析。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执行死刑状况的年度报告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数千人在中国被处以死刑，其次是伊朗253人，沙特阿拉伯149人，越南至少85人，伊拉克至少52人。不过倪伟平也谈到中国的某些改善，例如法院的网站公布死刑判决书等。
中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好的改善，就是他们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在这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判决书，但是没有所有的判决书，只有一部分而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疆他们是进行一个严打一个运动，然后我们一直来就是知道 在中国每次有一个严打的运动，那个苏欣是严打的那个公主的公主之一，用的苏欣比较多。但是在新疆，如果你看中国政府的网站，几乎没有一个苏欣案件。
国际特赦这位中国问题研究员说，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公布死刑人数感到尴尬和不好意思的地方。报道显示，中国在死刑宣判方面走得很远，把在电视上播出死刑宣判作为外交攻势和社会震慑的手段。例如，辽宁一家法院的厅长宣布对一名加拿大人涉及毒品案的判决。
被告人罗伯特·饶埃德·谢德伯格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报道显示，中国国内学界以及立法机构对待死刑的态度曾有过很大的变化。中国法学网几年前刊登张志明教授的文章说，学术界关于废除死刑的议论越来越多，政府在死刑问题上的刑事政策方面态度明显转变。比如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第八，就取消了13个经济类犯罪的死刑，占68个原死刑犯罪的19.1%，力度较大。对此，国际特赦的倪伟平说，胡温时代中国在这方面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步子的确大一些，现在似乎呈倒退趋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非洲国家苏丹日前发生军事政变，该国领导人巴希尔被夺权。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回应称，中方正在密切关注苏丹局势的发展，与此同时，苏丹政变对中国正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巨额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正在积极推进中的一带一路计划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分析人士看法不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周五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苏丹局势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相信苏方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并且多次提到中国与苏丹的友好关系。被问到中国是否承认苏丹军方的临时委员会时，陆康回应称，中方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同时希望各国也不要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大家知道我们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也相信苏方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我们希望也相信苏方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那么中国和苏丹关系传统友好，两国人民的友谊也非常深厚，无论苏丹局势如何发展变化，我们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和发展中苏友好合作关系。
在巴希尔统治期间，苏丹因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批评，国际刑事法院曾向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掌权长达30年的巴希尔总统在军事政变中下台，苏丹军方称已经逮捕巴希尔，并且宣布开始为期2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由军方成立的委员会管理国家。不过，大批苏丹民众对军方掌握政权表示不满，抗议仍在继续。该国情报部门在政变后宣布释放政治犯。巴希尔任内多次访问过中国。2015年9月初，巴希尔到北京出席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表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和苏丹就像两个兄弟。”而且也是好朋友和伙伴。巴希尔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显示了中国苏丹伙伴关系强劲。2018年9月，巴希尔到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时，对习近平表示苏丹赞赏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年2月，习近平与巴希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巴希尔在贺电中表示，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缺乏透明度，致使部分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一些中国国内民众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投资和巨额援助也表示不满。近年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军事政变或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更迭。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安全和风险成为分析人士关注的重点，但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中国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中国当局的一带一路缺乏风险评估，投资难以得到保障。
不是这个透明的，投了多少不大清楚。我是觉得他本身早都有问题，他都不应该有这个想法搞什么一带一路。全球你上哪儿走不行了，非要上那个一带一路上画那个圈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的风险评估我估计没做过。因为你看这个独裁国家比较多，不发达国家比较多。你不能说你去跟人家建个路建个码头它都能发展起来呢。你看那上边的国家就是大部分都是探险之旅，都是比较危险的国家。第三个呢，在上面你投资，这个投资它一般的都是行贿当就是在任的官员跟那个元首。你要是民主国家，它有被换下去的风险。你如果是独裁国家，它就是很容易推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石英红教授持不同观点，他表示世界上很多国家会发生政局变动，他觉得苏丹军事政变后军人集团采取对中国不友好政策的可能性很小，而中国的政策是只要这个国家对中国友好就会跟他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石英红认为，这次苏丹政变除了产生一些不稳定的效应以外，总体来看不会对中国在该国投资有根本影响，同时中国也在积累经验。
总的来看，在非洲的投资，在苏丹投资是有今后的啊，可能合作不会有啊很大的影响，不会有根本影响。当然，中国一带一路啊也是逐渐积累经验啊，具体做法还会进一步改善。所以今后由于这一方面的啊，如果发生变动的话，那么这个跟苏丹国内的政治局势应该说没有关系。
中国在苏丹拥有大量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具体数额不详。苏丹政局突变之时，中国在苏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尤为受到关注。早在2012年，《青年参考》杂志的文章显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苏丹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石英红指出，随着中国政府逐渐积累经验，人们将看到更加审慎求实的一带一路。
啊，一带一路啊，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意义？啊，中国政府会根据啊这个中国国内的需要、经济情况的变化以及经验的积累啊，进一步加以啊具体做法加以优化。所以我想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啊更加审慎求实和更多的同当地国家啊，当地国家这个商量，更多的顾及当地社会的真正需要的一带。
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说，习近平曾经称巴希尔为老朋友，如今巴希尔被军方推翻，中国是否会向这位老朋友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此回应说，中苏关系传统友好，双方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当然包括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同苏丹各个阶层政府人民都保持友好往来，这一点毫无疑义。2017年11月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在各方压力下宣布辞职，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穆加贝为中津关系和中非关系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中方尊重其辞职决定，穆加贝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尽管中国外交部声称 不论苏丹局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推进与苏丹的友好合作关系。然而，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明确表示承认苏丹新政权。四月下旬，中国将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苏丹方面是否将派人参加会议？苏丹新政府对华政策是否出现变数，有待后续观察。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因为帮助尘肺病工人追讨赔偿金而遭到中国深圳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的劳工权益维护者威志利的妻子近日在广州发起声援丈夫的假装自由街头拍照活动，每天将照片传到网上，直到丈夫恢复自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关注中国劳工权益的工人咨询平台新生代的编辑威志利，自今年3月20日被警方拘留后，他的妻子中国女权五杰之一的郑楚然发起一场假装自由的声援行动。与威志利同案被刑拘的还有今年1月被带走的新生代的主编杨正军，以及与威志利同一天被抓的编辑柯成兵。他们的亲属表示，这三人被抓是因为揭露了一些工厂的工作环境危机工人的生命。在假装自由行动中，郑楚然和三位戴着威志利、杨正军和柯成兵面具的网友在广州街头拍照，假装他们自由地行走在景点、公园，一起吃饭、吃雪糕、玩游戏等等。郑楚然表示，他们每天都会上传一些假装自由的照片，直到她的丈夫重新获得自由。郑楚然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他发起这个声援创立的初衷，他说
因为我和他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然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会经常在那些图片上面的地点在那里玩耍吃饭，所以当他被关进去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想念他，所以我就想了一个这样的创意，就想假装他还是自由的，然后跟他一起手牵手走在大街上，拍拍拖啊，谈谈恋爱啊，这样拍出来的图片也让我觉得有一点宽慰。
魏志立、柯成兵和杨正军等编辑的自媒体新生代长期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利益，特别是湖南尘肺病工人，帮助他们追讨赔偿。据悉，威志利在广州被抓时，他的父母也在场。警察称，威志利替工人维权是被洗脑，他们要将他带走教育他。郑楚然强调，她丈夫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们做的事情是帮助社会和政府解决本来已经存在的一个很惨的问题，是正义的事情，是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发展。他说，
他其实很关注一些底层劳动者的权益和状态，这些尘肺病工人确实是非常的惨，其实都是本着救命钱，有一些其实他们身体已经不行了，他们是想就拿到赔偿给他们妻儿老人，让他们还可以活下去。觉得小薇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帮助他们去获得他们本来就应该有的赔偿，也是在帮助这一个社会更加好的公平的发展下去。政府不应该把他当成是国家的敌人，觉得他在破坏稳定。那一个问题并不是我丈夫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本来在这里，我丈夫只是去帮忙解决，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做的事情都是正义的。
此外，威志利和辩护律师范彪文4月8日上午在深圳第二看守所成功会见威志利。律师回馈的信息是，威志利健康状况良好，但有被要求睡眠期间更长时间的值班，而提审警察常常骂他蠢、智商、情商低，声称不会轻易放过你。他说，
他现在健康状况也还行，他说也没有还没有受到刑讯逼供之类的，但精神状况也不错，但是会经常受到警察的责骂，就是说他被工人利用，不孝顺父母，有警察骂他蠢，所以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他被这样骂，我觉得很不公平。
维权网表示，30岁的魏志立在看守所里仍然关切尘肺病的工人，不断询问律师患病工人身体的状况，有没有拿到赔偿治病。他也时常向提审警察提出政府应该解决工人的问题，赔偿他们的救命钱。目前魏志立和柯成兵可以会见律师，但杨正军从1月被刑拘至今仍没有成功会见过律师。魏志立等劳工权益维护者被刑拘，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特赦人权组织、无国际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组织都呼吁深圳警方立即释放魏志立等劳工权益的维护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战中九子被判有罪之后，舆论反应强烈。有舆论认为，香港的法治已经失去独立性，成为政府打压反对派的工具。也有舆论认为，战中领导人的结局教育香港人什么是法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了另一篇报道。
最新消息说，西九龙法院对战中九子的保释将延续到4月24日，该案目前尚未判刑，可以上诉。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很可能接获本案上诉。战中九子案的司法进程并未走到尽头。香港时事评论员、前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说：“
是我们估计呢，大家都还有在2轮的的审判。这一趟民主运动输了，到高等法院去。那下一轮呢，我们输也好，政府输也好，大概呢，输的一方都还是悉数胜诉的。所以呢，这样子的案件呢，还是要到终审法院呢，才能解决。但是我们也重申一趟，就是这不是法院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中国官媒环球网4月9日发文称，战中九子戴耀廷、陈建明等九人是非法战中的始作俑者、乱港分子、打悲情牌，称他们信誓旦旦的爱与和平变成了空话，赤裸裸的恨与暴力尽现世人面前，为港独埋下了祸根。战中风波带来的深远祸害，最终的沉重代价是由普罗市民买单。中国外交部4月9日下午称，北京支持香港依法惩治战中组织者和策划者，并说战中行动冲击香港法治，损害香港繁荣稳定，赞扬特区政府维护公共生活秩序。不过网络媒体香港01援引法律界人士的话说，此案司法程序并未走完，外交部此时表态并不适当，是干扰和影响法院办案。苹果日报4月10日载文称，林郑月娥破坏法治，香港是否是一个法治地区，香港和北京说1000次都没有用。战中九子案的判决就是提供给国际社会的例子，证明北京和香港如何利用法律在打压香港的自由。梁颂恒是香港民族阵线的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制度决定一切。
从前我们香港人都相信，就是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还有所谓的法治，就是我们还相信法庭是一个公平的地方，它会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去守护香港的人权。但是
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一个民主渠道的存在的话，其实我们的所谓的法治立法的权利其实不存在的。我们的法庭的法官他们的 nomination 就是他们委任的那个渠道是我们的行政长官，他拥有绝对大部分的权利，但是行政长官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苹果日报说，特区政府的秋后算账孔卫廷依据香港警方的资讯，在因战中拘捕的1003人当中，225人已经或者正在司法程序当中，其中166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118人已经被定罪。即便如此，在目前香港法治条件下，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还是对走完司法程序抱有一定的希望。郑宇说，
昨天法庭的判决呢是预期的，大家都猜到是这样子。一般的估计呢就是呢基层的法官比较保守，那民主运动呢比较能期望呢就是终审法院，希望终审法院呢能给我们一个有利的判决。
不过民族阵线的梁颂恒说，
简单的逻辑就是中共不会给香港民主，年后没有民主的话，我们也没有可能会有一个我们想象中比较好的法，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呢，最后我们的答案其实都是逻辑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中共不给香港民主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独立啊。
报道说，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判决彰显法治精神，不论任何原因，违法都会受到制裁，裁决向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发出了守法的信息。明报4月10日题为《公民抗命有界限，政治迷失带走出》的社论说，法庭的责任是根据法律和案情判案，然而战中运动留下的政治和社会烙印不会因为裁决而消失。经过数年的沉淀后，市民知道公民抗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更加看到法治的重要以及违法达义的局限。香港民主之路并没有因为战中运动而拓阔，反而越走越艰难。南华早报4月10日载文说，战中案最终落幕，对战中运动9名领导人的有罪判决应该至此结束香港历史上的麻烦篇章，开始疗伤。文章说，中央政府就全民普选建议施加限制，导致战中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不过抗议活动还是使香港陷入分裂。除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反应外，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近日撰文称，港府以过时的法力对2014年的雨伞运动进行报复式的检控，令社会极度分裂。德国国会人权及人道救援委员会对战中九子的判决表态，质疑港府以法律对付和平的示威者。另外，台湾行政院陆委会4月9日就战中九子被判有罪发表声明，批评北京不断侵蚀香港的政治自由、人权及法治，并说北京是造成一国两制污名化的主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将在白宫与美国电信管理部门的官员就下一代网络以及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建设发表讲话。白宫发言人向路透社证实，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基特·帕伊与特朗普总统将就 5G 建设部署问题发表讲话。帕伊还将宣布投入额外的资金，帮助农村地区取得宽带网络服务。今年2月，特朗普总统呼吁美国电信公司加快建造更快的 5G 通信网络，以免落后于其他国家。特朗普政府同时也警告其他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 5G 系统。中国方面多次反驳，称对华为的批评是虚构的威胁。中国的外贸出口今年三月份从退市中反弹，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几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然增长强劲。美联社报道说，据中国海关发言人李奎文星期五介绍，中国今年三月的出口比一年前增长 14.2%， 达到1987亿美元，从二月份的 20.08% 的收缩中反弹。与此同时，三月份的进口减少了 7.6%， 降至1660亿美元，比二月份 5.2% 的跌幅更为严重。报道称，市场分析表明，中国仍然没有从去年的出口减缓的退市中完全恢复。而即使是美中两国就贸易战达成协议，中国今年的出口态势也不会非常强劲。在结束与欧盟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五在克罗地亚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展开会谈，此举被部分欧洲国家视为中国有意分化欧洲，中国官员对此予以否认。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星期五在克罗地亚海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召开，这场16+1合作论坛主要商讨中国对11个东欧国家与5个西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投资。在此之前，李克强刚刚结束与欧盟领导人的会晤，承诺开放中国的经济。部分欧洲国家认为，中国对欧盟和东欧两边示好，加剧了欧洲的分裂。经过数月令双方关系紧张的谈判之后，马来西亚和中国星期五达成协议，恢复一个数以百亿美元计的铁路建设项目，将其造价减少将近三分之一。据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表示，两国同意将总长688公里的东海岸铁路的造价从原来的160亿美元削减到106.8亿美元。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